球体，
很长只只，但很柔软。
快点按钮，你来按按你。
哎，不要走！
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Quitting in New York）。我是恒，
我是贝卡。
Yo， 不知道讲什么，
没力气录了，是不是？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没有，好啦，这一集我们要用什么开头呢？
这一集呢，就是关于拉拉在学校拍照片的事情。
OK， 什么是拍照片？这个你要先讲一下。
就是在美国呢，刚开学的时候呢，学校都会安排摄影师来学校帮大家拍年级的照片。
对。
那通常呢，春季会拍一张，秋季也会拍一张。嗯。每次就是要到拍学校大头照这个时间点呢，我就会跟拉拉提醒说：“拜托你一定要对着摄影师笑，
你一定要乖乖的，
拜托你对着摄影师笑好不好？
我求你好不好？”
我之所以会这样讲呢，是因为拉拉吗明明就是对着老师的 iPad 都会笑得很灿烂，但是对着那个摄影师呢，面露惊恐，眼神啊，然后肢体动作都很别扭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拉拉不习惯摄影师的问题，然后我也没有多想，就直到前几天呢，我就看到一个朋友 po 了他儿子在 daycare 拍的照片。
对，
天哪，也拍得太好了吧，你是
太帅了吧。
对啊，你是自己去找摄影师照的吗还是什么？我就想说问他一下摄影师的资讯。他就说哦，这其实是他们学校拍的。我说学校摄影师可以拍成这样、
哪一家？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儿子其实跟拉拉以前是读一样的学校，只是是不同的分校。
对，
他就说我们那一间学校请的摄影师呢，拍的都很像是小孩很勉强的样子。我说对，就是那样子。
你一讲那个恐惧马上就袭来，就是这个。
对，就没错、
就是这个、
原来这是摄影师的问题耶。哦，就是
不是我们家小孩的问题。
因为我可以想象，因为这是一间连锁的 daycare， 他请的摄影师也是连锁的那种摄影师。
对，
所以我就可以想象说他们这个同一家的摄影师大概是什么德行，然后会把小孩拍成这个样子。而且重点是超贵哦，如果你要买两张，
对，
要$90，
超级贵。
我想说你真的吃屎，你拍那么丑，你要我买这个东西？
喝点屎汤。
对，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学校的摄影师拍超好，好像20几张才80几块。我说什么，这也太好了吧，这钱我一定掏了。
对，跟2张90真的是不能比，差太多。
对、啊、然后我们就在说这该不会是恶性循环吧，就是因为没有家长愿意掏钱买小孩的照片，所以他们只好一直抬价，为了要那个平衡那个成本。哦，我想说你要我掏钱你至少也拍好一点吧。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一开始就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简单来讲哈，我在当兵的时候也有买那种大头照啊，我也没买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小孩这个不用。加上还有一个点哈，就是我真的是历历在目，拉拉当年去那个图书馆拍他的护照的时候。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哦，首先就觉得说拉拉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拍照的人，所以他不管拍怎样，我觉得就这样吧。拍护照的时候，他这个是几岁啊？
他那时候应该是2岁多的时候。
好，
然后呢，我要先讲是、因为在美国你要拍护照照片的话、你是可以去图书馆拍照的、那个、
你是免费吗还是要钱？
要钱
要钱。Okay,
然后图书馆的人就是会帮你用好符合护照规格的，
对对对对，有一些要求。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印象非常深刻，我还 po 了 story， 拉拉要去拍照的时候很开心啊，我要去拍照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兴奋这样子。哦、
对
对。
然后下一幕就是拉拉在图书馆崩哭，然后被拍照了。
而且他是崩溃的当下被拍他的护照。
对，就是在其中连拍的那几张里面勉强挑一个好像头是正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比如说那个空姐打开他的护照看到一个很勉强的小孩很勉强的要出国，当然我觉得是合情合理、那就这个又结回来，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我都觉得还没什么问题。这个是直到是贝卡去看了别家小孩的照片，
别家学校摄影师拍的照片，
别家学校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才知道说哎、好像真的可以，
真是有差。
对，拍出来好看的小朋友在这世界上是存在的。
对。而且他讲特别准的是因为他儿子之前跟拉拉是同一个学校体系的嘛。
对，
所以他讲的一定是很真实的吧。
他形容的那个真的是有够像，就说什么有点勉强有点不甘愿。那个神情被捕捉下来了。
对，
那个当下被捕捉下来。
我那时候其实说真的，我拉拉现在到现在好像拍了3、4次吧。
对，
没有一次我愿意掏钱买。
我也是，
我每次看到那照片你知道我心中都有多惊恐，就是我都想说还能比上一次更丑吗？
超好笑，
丑照大赛。
之后应该要一次在那个 IG 上 po 说这是当年，然后之后更严重，再更严重，
一年比一年糟，在你以为不会有更糟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高峰作给你，
他永远都可以给你一个很难忘的作品，
超好笑。
对，这也可以讲到，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在 IG 上看到拉拉的照片觉得是很可爱的话，帮我们按一下赞，这可能是我们仅有的奇迹美照。啊，要来讲这个吗？拉拉感冒季，还有你要干嘛？你要 diss 我、
欸？好，这个要先从美国的感冒季说起、欸、就是美国，其实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是一样，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呢，流感的这个季节就开始了。
哦，我深受其扰。
拉拉呢，前阵子就开始会夜咳。
Hey,
拉拉前阵子呢其实得过类似流感的症状，
对，
然后有发烧啊什么的，然后那之后大概可能一两周吧，他就会开始夜咳，半夜开始咳嗽。
他那个夜咳啊、嗯、是睡觉睡到一半会突然咳到几乎是醒来然后开始哭，这样就其实影响蛮大的。
对，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在他的房间放加湿器。
理论上来讲，就加湿器是可以让喉咙更滋润，然后可能比较不会痒。
对啊，就想说啊，不要那么麻烦了，还要再去搬一个小孩房间加湿器、嗯、我就直接把主卧房的加湿器呢移到他的房间。
我们有蛮多台的，
就没多想嘛，我就反正就开了这样子。
对，
到半夜呢，反正拉拉又咳嗽然后又醒了、嗯、然后我们就开房间。
我去开门。开门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台湾以前的什么台湾民间故事、喔、那个晚上坏人
蓝色蜘蛛网
那个晚上坏人做坏事有没有，然后躲到那个房子里或躲到那个森林里，地上都会有烟，那个以前那个传统都会放那个干冰嘛。
对，
我打开门的就很像有干冰烟就从那个地上这样溢出来
窜出来
我就看到我就笑了，我想说靠，这加湿器也太强吧。
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加湿器呢是符合我们主卧房规格的那个加湿器，然后拉拉房间比较小嘛。
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
会差那么多，
这样的房间大小会造成这么巨大的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烟这样出来，我想说这是要闹鬼是不是，我是要想说要不要画一个十字在我头上之类，
房间烟雾弥漫，
烟雾弥漫，地板上已经有积水
而且很湿
地板湿到那个你那拖鞋会那噗嗤噗嗤那种声音，你知道，就是很明显，因为它就是凝结在地上这样。
对，而且呢我就是坐到拉拉床上嘛、嗯、拉拉床单也是湿的
整个像一个热带雨林，已经救不了了，你知道吗？我想说我靠，他没醒了，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整个房间这大醉我就跪在那边擦地板，
超好笑。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欸、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加湿器啊、欸、其实是那种你不会想到它是功能这么强效的，因为它是一个外形比较美观的加湿器。我觉得大家一般对那种功效比较强加湿器的印象就是很像是医疗用的
一台白
色，
白
对
白
蓝色白色，
对对对
对对对对，但是它那个是那种做木纹的，你可以融入你的家居摆设的那种加湿器，
然后上面只有一小根喷白烟而已，就这样而已。
你不会想到它是功效这么强的。我就跟很说啊，这在 Costco 买的真的是物超所值，
真的是、
啊、功效真的很强，
一秒把你家变热带雨林，
小房间你直接就烟雾弥漫就对了。
我想我再晚个两个小时进去，搞不好长那个香菇出来。
然后这个就延续到后面的事件，拉拉呢咳嗽还是好像过了几天都还没有好。
对，
到了礼拜一，就偏偏是在礼拜一，因为我礼拜一通常都很忙，然后呢礼拜一的时候很就突然心血来潮，就跟我说哎、欸，要不要带拉拉去看医生。我想说为什么要带拉拉去看医生，我会这样子想是因为拉拉前面得过类似流感的感冒的时候呢发烧了然后还吐了什么的，我们都没有带他去看为什么要在这种感觉只是夜咳感觉要好的时候偏偏在这种节骨眼的时候带他去看呢？
对，
那一天呢你还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嘿，
我要继续讲
神秘的一天。
对，那一天呢就根据我对恒的观察齁、嗯、因为通常呢预约医生啊或者是预约各种工人来啊什么通常都是我打电话去预约的，恒通常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偏偏呢他那一天就心血来潮就说我来打给医生。然后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们家邮箱的钥匙不见了。
嘿，油桶啊，
对，油桶的钥匙不见了。
对，
然后恒也说我去打电话给锁匠。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积极，这种事情感觉你就是能拖就拖，拖到我要打电话了你才会接受这样子。
对，为什么我突然变得那么热情呢？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偏偏在我礼拜一最忙的时候挑这种事情来做，然后把自己搞得很忙。
嘿，人就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习性，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碰过，比如说你要断考了然后你就会想要整理家里，
嘿
就有点像这样子。对我来 来说呢，我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即将要做一个那个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就是我有在念那个夜间部、
就是、
夜间部硕士
在职专班，
在职专班，对对 对哦，我那个在职专班哦，那一天是礼拜一嘛，啊我礼拜二呢、嗯、要那个简报，
要交作业
要交作业哦，我实在是烦到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我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分心，所以我就想说啊，小拉不是一直夜咳吗，总是要把它解决吧，因为不然影响睡眠、啊、我来 schedule 医生，最好就礼拜一就可以直接去这样，对，然后那个钥匙不见哦，我就直接写信给那个管委会，
对，然后管委会还回信说啊，这邮箱不归我们管，屋主要自己去处理这样，
好，那没问题，我就去找锁匠锁匠那也超贵，不知道听众听到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被坑，如果有觉得被坑的话告诉我们，他现在网站上是写说90以上啊，90块美金以上，结果到的时候跟我讲说要270，然后我跟他吵架，我跟他说不可能，这真的太胡烂了什么什么，最后跟他吵到就是说180，然后用存现金才可以接受这样、
而且关于这个邮箱的钥匙呢，就是有多夸张，对我来说啦，我不知道恒的视角是怎么样、但对我来说，我的时间线是我前一天礼拜天的时候才发现那个邮箱钥匙不见了，
对，
然后礼拜一你就急着找那个锁匠是怎样，为什么我们不把家里再找一找再去找那锁匠呢，但是因为说真的我在忙于上班，算了，你要处理这件事情就随便你，我不想管，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在这些事情当中了，我勉勉强强找到一点心灵的寄托，就想说啊，反正 我的简报礼拜二死定了，但是我至少把这几些事情都做好了这样，对，我多忙你知道吗，我是一边接那个跟医院 schedule 那个晚上要带小拉去看医生嘛，然后锁匠来了，然后锁匠来的时候他要全现金，然后、我家还没那些现金哦，我还跟他去 BOA 两个人就是去那个 drive through
提前，
对提前，然后他本来还要跟着我开进来，然后我想说你不要开进来，那个 drive through 是那个是
一台车一个 ATM 的，
对对，一台车一个 ATM， 你去停旁边这样，那去停旁边等我这样子，就我礼拜就过了这么的扎实与充实啊，让我觉得心情有好过一点，对
然后我还要讲那个后续，就那一天让我觉得我们就是彻底白忙的后续，那一天呢恒就说啊，我们一起带大家去看医生吧，
对，我就说我约好了5点还是6点，
五点多，
五点多下班之后把他带去这样、
我们一把拉拉接上车，他就再也没有咳嗽了
他就神奇的治好了，这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前一集在讲了，他到底是不是在装蒜啊，他如果知道他去医生他是不是就不咳了，
对，然后恒就说你要不要咳一下
我不是这样讲，我是跟他讲说什么你现在不咳，你等一下也不准咳你要就是要咳，因为我跟医生讲的时候我是跟他讲说到现在还在咳吗，我说对到现在还有
死鸭子嘴硬，他现在就是没咳，
我想说啊，不然你现在是要好好看你啊想说你现在怎样拉拉到了医院跟医生就是谈笑风生都没事
一切很正常，
一切很正常，我在旁边看就是，
而且重点是医生还想啊，为了保险起见还测一下血氧哦
大概也没事做，
对，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测一下说啊没事，他没事，
对他没事，就回到家过一天两天又继续夜咳了一阵子哦，
对，但是我开始怀疑说他该不会是半夜起来然后想哭然后呛到在咳嗽
有可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白忙一场的一天，
对，对我来说是充实的一天啊，至少我修好那个锁的那个钥匙，
应该说对我来说我看不懂恒的一天，
对忙进忙出嘛，哈，
对，他们到底在干嘛？
之前我们在周末的，应该是周末吧，就是想说要去哪里。那我们其实以前都是在准备买那些 grocery， 就是买下个礼拜要吃的东西什么。但是我们那一周就特别就是
清闲，
特别清闲，不知道要干嘛这样子。好，我想说啊，拉拉平常爱看书，我想要把他带去公园，因为他这个视力算是一件我蛮担心的事情，所以有机会他想带他去外面看看户外，我们就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园。那公园其实也蛮多人的，然后我就看到有应该是两台车吧，
对，两台车，
他就靠着停下来，然后爸爸就走下车，爸爸打开那个后车厢发现有一堆书跟那个书架，
对，而且都是精装的那种书哦，
比如说你在那个霍格华兹的交易厅会看到的那种古书，
然后满满的，你知道那 SUV 的车厢一打开
全部都是那旧书，
对，叠满满的旧书，我想说他们要干嘛，
对，爸爸呢跟他的女儿还有其他一些人不知道是谁开始把那些书卸货卸下来，这个公园啊有一个长长的阶梯，
对，
阶梯往上是可以，比如说夕阳会照下来到阶梯上，
对，然后那个阶梯两边是森林，其实蛮漂亮的，
对，蛮美的。好，他开始把那个书跟书柜在那边 settle， 哦，原来是要干嘛，要拍照，
对，美国的家庭呢通常会在秋天啊或者是春天夏天那种季节特别明显变换的时候呢，他们会拍家庭的全家福，
对，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要拍秋天的照片，就很明显是要拍秋天的照片这样子。
然后两个女儿是不是还穿的一样的衣服啊，
没有，我跟你讲他们其实有三个女儿， 但是明显有一个是不受控的女人，她穿的很随便，跟大家不太一样，然后勉勉强强被夹了一个蝴蝶结。
哦，
就你可以认出来说啊，他们是同一家人，但他没有要进去拍照的意思。
有一个是比较不乖，
对，有两个女儿可能就是被精心打扮过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前面就是主角，这样一直在拍照什么的。
有一个叛逆仔，
对。你知道那时候看到就很震惊，你知道他们是临时搭建了一个类似像书柜的东西，
森林中的书房感吗？
对，
是这样吗？
对，有点像。然后书桌啊、台灯啊什么，就是临时搭好，然后把那一堆精装书全部放进去，这样子。
对，随性的堆叠在周围，营造出一种书香世家感吧，我不知道，
营造一种那种文青霍格华兹感吧。我不知道。
对，他们在拍嘛，我就也不演了，我就盯着他们看。
对，然后我就跟恒说，你可以想象某一天我跟你说我要拍这种照片，你会跟我靠腰到什么程度吗？
光是你说你要把书包搬去室外拍照，想说你写功啥？
没有，我光是说我们要全家出去拍照，我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了，更何况我说我要把那几百本的书搬到我们家的车上。
我说那是干嘛？那个是装饰啊。好啦、欸、没有啦，我觉得他们这个做法也是好的啦，就是你知道留下一个纪念。我很怕被骂你知道吗？我不敢一直用那种亚洲阿爸的角色来评判别人，这人家这也是留下最美的回忆好吗？
对，人家拍出来是很美啦，只是后面那个在搬书的爸爸会很辛苦。他们拍完之后那爸爸还要把那
全部再搬回去，
成堆的精装书再搬回去、欸、
对，
哦，很狂。
对，我想说要帮忙吗？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手中还拿着我们家附近新开的蒸奶店，然后悠闲在那边喝，然后看人家爸爸还搬书。
想到他们圣诞节可能会再拍一组，就觉得辛苦了。
最后再插一个小故事好了。嘿，我们不是有讲说拉拉最近越来越叛逆吗？
对，叛逆小子。
但他讲话的确也是越来越好笑啊，就各种顶嘴什么的。因为拉拉常常跟我妈视讯嘛，某次视讯的时候我妈刚好在看电视，那个拉拉就问我妈，就说阿妈你在干嘛，然后我妈就说哦我在看电视啊什么的，然后结果拉拉就转头对我说，你看你妈在看电视啦。我觉得超好笑，
直接呛人呢、欸。
我妈听到也笑超久。
其实就是拉拉如果在视讯的时候，她就会很喜欢就是分享给她周围的人，讲说电话里面在干嘛。
对，
比如说什么爷爷奶奶在干嘛，阿公阿妈在干嘛，这样子。
对，
然后看电视显然就是一个她觉得不能接受的选项。你妈在看电视
告状。
对啊，好，那我们这礼拜就到这边的分享啦。那如果喜欢呢，我们的话可以在 IG 上找到 Quitting New York 或是很想辞职在纽约，那可以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评价，留言给我们的话我们都会看，然后也会回复哦。对，好，就谢谢大家。好，这里是 Quitting New York 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大家拜拜，
拜拜。